各位与堂的弟兄姊妹早晨，好耐冇在你们中间同你们分享，好开心回到来，因为我可以用我的母语同你们讲话。大概十年前在美国有一部很卖座的电影叫做 Apollo 13, 阿波罗13号，有没有人看过？这个阿波罗13号是讲述在美国的登月计划里面，其中有一次他们登月的行动出了一些问题，就是这个太空船去到太空的时候，他们发觉有一些基建的问题，所以他们没办法可以很顺利地回来，所以他必须要放弃他的登月的行程。但在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几个太空人在太空舱里面就在计算，就发觉他们没有足够的燃料和动能将太空船平安地回来地球。他们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将他太空船里面所有的电力系统，所有这个 engine 全部 shut down, 全部熄了它。熄了它之后保持那些能量，以至到一个特定的地点的时候，他们可以将船再开回它。将引擎再开回，开回几耐呢？开回39秒钟。然后那个太空船才可以平安回来地球，要计得很准确。好清楚。但是他们有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将这个船里面所有动力系统全部关闭的时候，他们失了导航的方向。因为他们靠他们太空船是靠电脑来导航的。但是熄了之后呢，他们没办法导航。那这个太空舱里面其中一位负责领队的太空人 ,Jim Lovell, 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若果我能够在太空里面找到一个定点，而透过这个太空舱那个很小那个圆圆地那个玻璃窗，将个定点找到那个地方，我看着个定点来驾驶我太空船，那我或者有办法可以在这39秒重新启动这个太空船的时候，可以切回入去地球的轨道里面回来。那他在那里那段时间在找的时候呢，他就将在太空舱里面看到一个蓝色的一个细波仔，就是地球。他就用它作为一个定点。如果我将这个太空船驾驶的时候，一路将这个地球的定点在我这个太空船的玻璃窗是固定的位置呢，那我大概的航道是正确。他这个这样的计算，这个这样的办法有效。所以我们知道个电影是大欢喜的结局。太空船翻翻嚟地球，但系就系靠嗰一段时间，个短短嗰段时间，呢、这个太空人 Jim Lovell 佢将喺太空里边揾到个定点，呢、这个系佢哋翻嚟能够平安返航嘅个焦点。好多时我哋人生需要一个焦点。今年2008年，我哋啱啱开始一月最后一个礼拜。但仍然是在一年的开始里面，我们人生在这一年里面 ,2008年，我们的焦点在哪里呢？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仰望神藉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的心说话。亲爱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在你的殿里面来敬拜你。当我们唱诗赞美你的时候，诗歌里面话天和地都属于你，南和北亦都属于你，一切是你所定，一切是你所创造。主啊，当我们唱这样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再一次思想到你是创造主宰，宇宙万有由你来到创造，我们的人生亦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所以今日早晨我哋嚟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喺面对新嘅一年，2008年，我哋嘅生活过得比2007年、2006年、2005年更加嘅充实。帮助我哋喺新嘅一年里面，我哋调教我哋嘅焦点，我哋调教我哋嘅方向，而藉着你嘅话语，你再一次提醒我哋怎样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方向来到调教。 愿你赐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一个顺服的心，以致你的真理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毫无拦阻渗透牵引光照。我们这样祈求乃是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人生需要焦点，就好像阿波罗13号这个太空船在太空面对迷失的可能性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焦点来到返航，来到返去他的家。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我邀请你们打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一会儿会详细地进入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对哥罗西教会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背景是哥罗西教会他们接受了保罗所带来的福音真理，接受了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福音真理之后，建立了教会，教会一路在这里蓬勃的成长。但是当保罗离开了之后，在他们中间，在他们的社区，在他们周围里面，有些人来到他们中间，他们说这样福音够不够啊？可能除了这个福音之外，你要再加上一些人为的努力，一些你需要做的事情，以致使到你的救恩能够完全。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提醒他们，里面所讲的就是不需要再加，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够，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充足的，是完备的，是足够的。所以在今天经文里面，保罗在这里这样讲到，他说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新耕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段短短两节的经文里面包含了一些很丰富的真理。首先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哲学、哲理、做人的道理，各式各样的事情之间，我们做基督徒真正需要是什么呢？他在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真正需要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焦点，因为耶稣基督就足够了。耶稣基督足够满足我们人生里面一切的需要，足够满足我们人生里面一切的需求，亦都足够我们去面对人生里面一切的挑战。所以他在这里讲到，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所以我今天第一点想跟各位分享，在这段经文里面，一个以基督为焦点的人生是一个接受主基督耶稣的人生。一个以基督为焦点的人生是一个以接受主基督耶稣的人生。在这里保罗在这里特别称呼耶稣基督，他这里说主基督耶稣。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在这里，在这个中文的翻译其实是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有些英文翻译是主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为主，作主这样。但其实原文里面保罗所讲的是一个耶稣基督整个头衔，一个 title 全部摆出来。他说在这里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是一个 full title， 是一个完全完整的一个称呼，完全出来主基督耶稣。这个是耶稣拿撒勒人耶稣那个真正一个头衔在这里。我们在平时生活里面，在什么场合里面，你会说称呼一个人，将他所有 title 所有头衔全部搬出来，那不会在家请他吃晚饭的时候，亦都不会在打紧波的时候，玩紧的时候，是一些什么？是一些正式的场合，需要一个正式的介绍。而这些场合通常是将一个人他的身份地位完全里面的荣耀完全摆出来，那我们的时候才会用正式的 title。 就好像美国总统来到一个地方，人家介绍他不会说 Mr. Bush， 他一定请各位起立，然后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将他整个 title 等出来，是将他全面全部所带出来的代表的荣耀等出来。 所以在这里保罗用这个很特别的称呼主基督耶稣，其实他是呼应在同一本书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二十节这一段经文，是一段经文，十五到二十节是一个颂赞，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颂赞。你看看他怎样在里面描述，藉着这个颂赞来描述耶稣基督。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这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一段经文短短十五到二十节，是一个对耶稣基督身份一个充分描述，一种颂赞。而在这个颂赞这个描述里面，基本上面保罗将耶稣基督两样很特别的事情陈列在信徒面前。第一是耶稣基督的荣耀，他的权柄，他的地位，他是看不见那位神的形象，在他里面有着神一切的丰盛。若果我们说我们见不到神，见不到天父，但在这里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完完全全能够看到天父的荣耀。耶稣基督完全代表天父，全权的代表，在地上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人生看得出天父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知道他亦都是创造宇宙万有，万有是靠他而立，亦都为他来到创造的。而在这个部分，保罗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总结的话是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凡事上居首位。所以一个以基督为焦点的人生，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凡事居首位的人生，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生里面凡事居首位。英文的翻译凡事居首位，他用一个字 supremacy， 至高无上，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里面至高无上的一位。但是保罗不是只是停在这里，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里面，一方面他将耶稣基督的威荣、他的荣耀、他的权柄显出来，让我们看得到他应该理当凡事上居首位。但是耶稣基督达至得到这些荣耀的方法，却是一个使人惊讶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一章第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大有威荣的主耶稣基督，万有藉着他做，亦都是为他所做的，但是他使到罪人和这位父神复和的办法，却是一个卑微的办法，在十字架上面藉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以一个以基督为焦点的人生，不单止是一个凡事让基督居首位的人生，亦都是一个凡事学习耶稣基督谦卑榜样的人生。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二章第六节里面将主基督耶稣整个 full title， 整个完整的头衔等出来。就在这个头衔里面，我们不单止看到是一位万有的主宰，一位君王， 一位荣耀的神，更是一位愿意为罪人舍命的神，更是一位卑微谦卑的神，凡事上居首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认同，若果是在主里面的，我们认同的第一个地方必须要回到这里来寻找，不是我们生长的环境，不是我们的语言，不是我们的文化，而是由耶稣基督来界定我们是哪一个。我这篇道是一月份第一次在英文堂讲的，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同工，你们大概都知道英文堂所经过的风波，在英文堂里面服侍，经历同工里面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挣扎，我学到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面对我们是哪一个的时候，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一个会众，面对我们是哪一个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我们的文化背景，被我们的语言，被我们的习惯先入为主捉了去。但在这里保罗所提醒的是有一样文化超越地上所有文化之上，这个文化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文化，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无论是粤语、国语、英语，我们所有的共同点超过我们所有的差异，而我们所站立在上面的基础，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劳苦做出来的基础，而一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已经奠定了的基础。若果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一个会众、一个个人，我们的最深的认同不是由基督耶稣里面出来，我们就很容易有很多的事情本末倒置，有很容易有很多不必要的纷争、不必要的冲突。但是这里保罗提醒我们，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我们的基础、我们的根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成就了和睦，拆毁了隔系在中间的墙，在基督里面已经不再分希腊人、犹太人，而再已经没有外邦人的分别，而是同是属于神的家，同是属于神的家。所以一个以基督为焦点的人生，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在凡事上面居首位，是学习耶稣基督一个谦卑的人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将让基督凡事居首位落实呢？很多时候我们生活里面所做的决定，大大小小的决定，我们需要回到这个基础里面，求问耶稣基督，这个是不是能够荣耀你的。有很多决定不是黑跟白的分别，有很多决定模棱两可，两边都可以，你选择了两边都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不是说选了这个就完全错，选那个就完全对。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些是黑跟白的决定，但有很多是在中间的地带，而在这个中间地带，正是我们能够学习怎样以耶稣基督为居首位的人生选择。我讲过不止一次，很多时候我劝一些年轻人，他们成家立室，我们婚前辅导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一节课是跟他们讲家庭怎样做 budget， 怎样做预算。而在 budget 预算里面，我们所经过的不是只是一个 budget 那么简单，因为怎样用钱反映我们的价值观。你看重的，你重视的，你会花钱。有时我见到年轻人，我说若果你有2000元，你买什么呢？你买一个 high definition LCD TV， 还是你买其他东西？这个决定反映你内心深处真正的价值所在。而由这样的行动，我们可以做一个反省，知道我们真正 掌管我哋内心深处嘅价值系咩嘢？或者用更平易一啲嘅例子，前几个礼拜我同一个年轻人交谈，讲到信仰嘅问题。呢、這个年轻人同我讲话：，你哋佢唔系一个信主，你哋基督徒好特别啊！每个礼拜日朝头早唔瞓懒觉，一早趌起身，穿戴整齐，翻工都冇咁整齐，嚟到教会坐喺度做崇拜，坐喺度听牧师讲四十分钟，沉闷瞓觉。点解唔喺屋企瞓呢？咁然之后仲有每日要读圣经，打开本书咁厚，然之后睇落啲嗰啲好多似懂非懂嘅。咁佢话若果做基督徒系咁样，真系冇意思啊！咁我回应佢话系啊，做基督徒又真系咁样，真系冇意思。咁我就反问佢个，你觉得点样先系基督徒？佢答唔出嚟。佢话对我嚟讲，基督徒就系呢啲外表嘅。但其实基督徒是什么一回事呢？基督徒其实是一个人，我们深切体认到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东西我们是非常的不足，甚至到一个贫乏的地步。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工作奋斗所经营的，其实好讲唔好听，我哋所经营嘅嘢其实系想将我哋自己嘅形象建立起上嚟，一个我能够比较接受自己嘅形象，让人哋亦都能够接受我、尊重我。但系呢啲外边所经营嘅嘢，全部会过去。而且当我哋面对人生嘅挑战、苦难、困难嘅时候、压力嘅时候，好多时候呢啲嘢冇办法帮助我哋。所以点解咁多人会慢慢染上酒瘾？毒瘾，各式各样嘢，有钱嘅唔一定心灵充实，好多时越有钱心里面越空虚，拥有嘅物质越多心里面嘅无底洞越深。一个基督徒系认识到自己心里面呢种贫乏，呢种无底洞冇办法填满，佢需要一位全能创造主嚟填满嗰个空虚，建立一个个人同神的关系，透过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个人同神的关系。而在这个建立关系的过程里面，我们发觉耶稣基督全能的主宰、万有的主宰、充满荣耀的主宰，竟然屈尊降卑，伸出他钉痕的双手来到迎接我，来到接纳我。在我最不能够接受我自己的时候，他竟然爱我。而是这种爱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开始改变，开始从里面深处产生一种力量。基督徒是这样一回事。当我们经历、体验、体会到耶稣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自然、比较容易凡事让基督居首位。所以在这里保罗用一个特别的动词叫做接受。一个以基督为焦点的人生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至高、为高位居首位的，亦都是学习他的谦卑榜样。但是基本上是一个接受的过程，不是你和我努力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哥罗西教会里面的日信徒，你不要以为在这个福音上面再加一些东西，加一份努力，使到我可以更加在神面前达至完全，冇办法，我哋冇人能够在神面前达至完全，唯有基督耶稣成就咗呢种完全，而我哋只系接受一个被动嘅接受，将耶稣基督迎接到我哋嘅人生里边，唔好拦咗佢居首位，让佢进入我嘅生命里边。所以一个以基督为焦点嘅人生，其实系一个恩典的人生，是一个接受，不是努力，而是接受。接受耶稣基督是刹那的事情，你接受那一刻，你就拥有他为你所预备一切丰盛的恩典和祝福和福分。但是在你慢慢 来到仔细的品尝这些祝福福分的时候，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就在第七节里面，保罗用几个动词将它表达出来。第七节他这里讲话，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亦都增长了。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我们看不出来，英文翻译就很清楚，原文是有三个现在分词。对不住，讲太多讲会讲少少呢个文法。我哋知道如果你学过英文，你做分词 ,participle,present participle, 系 participle, 分词嘅功用系修饰主动词。系修饰主动词。所以喺第七节里面主要嘅动词喺呢度，在它里面系修饰喺第六节最后一个字行。在它里面行。点样行呢？三个分词。第一个分词生根，第二个分词建造，第三个分词感谢。生根、建造、感谢。生根、建造，对不住，坚固，三个分词。生根、建造、坚固，然之后第四个分词感谢。三个分词的意思是前面三个分词全部是被动式的，所以一个比较正确的翻译，中文的翻译稍微唔係好順嘅呢個翻譯，我自己試嘅翻譯就係咁樣。你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裏面被生根、被建造，信心被堅固，正如你們所領嘅教訓，感謝嘅心亦都增長咗。被生根、被建造、被堅固，三個係被動式，喺原文裏面係被動式。保罗用被动式是想强调一样事情，就是生根、建造、坚固这三个动作不是我们主动，而是耶稣主动。我们是被动的，所以和第一节里面的动词接受是互相呼应。生根是一个植物的比方，建造是一个建筑的比方，坚固也是一个类似建筑物的比方。生根，植物在土壤里面扎根。根有两样特性，第一，根看不到的，不是外表看得到的，是深入土壤里面，是看不到的，是隐藏的。第二，根的特性是稳定的植物，一方面为植物吸收养分，但另外一方面是要固定的植物在那个位置上高。一场风雨过来，有些树连根拔起，但有些树怎样摇它断几个枝，但它主干不动，跟它的根的系统结构有关。根的系统结构若果是广而深入，这棵树就稳固，但如果根的结构是浅又窄的话，这棵树就不稳了。所以每年夏天当飓风侵袭佛罗里达州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见到一些那些野王树啊，连根拔起晒。野王树很大的，又直又大，看上去很高大的，但是它禁不起暴风雨吹袭。为什么呢？它根很浅，而且它根的系统不是散开，而是就这样进去。所以风一来一摇摇几下，连根拔起。但是榕树呢，中国人很喜欢榕树，榕树的根不是很粗，但是很细，珠罗盘踞一路伸展，占的地方比树荫的范围更大。所以当风雨来的时候，它摇下吹下跌啲树叶断啲树枝，但是那棵树基本屹立不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可避免会经历风雨，在风雨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受到考验。根有几深，那个时候就会显出来。而这个根是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生根。什么叫要让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生根呢？根是看不到的，是一些隐藏的。当我们不在教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神的话语，有没有与神同行，有没有花时间同神相处， 呢啲似乎系一啲我哋做嘅事情，其实系我哋将我哋嘅生命嘅门同埋窗打开，让阳光空气入嚟。真正嘅建造系喺神嘅话语里边嘅滋润，与神同行祷告里边嗰个同神建立嘅关系。呢啲全部系神俾我哋嘅恩典，呢啲全部系神俾我哋恩典。有一次我听到有人讲教会里边一啲年轻人，唔系喺粤语堂啊，一啲年轻人，佢哋礼拜日朝头早爬唔起身，佢哋就嚟到教会里边，系教崇拜结束晒啦，中午嚟，大家喺外面倾偈，佢喺埋一齐倾偈，好似嚟做嘅礼拜咁样，咁然后就同大家一齐出去食饭，咁好似嚟表达咗佢好似尽咗佢做基督徒嘅义务，咁。那位同工跟我讲话，牧师你可唔可以讲台里边教训教训一下佢哋？咁我话教训冇用噶呢啲，因为呢个只不过系生命里边一啲症状，就好似发烧头痛，你俾佢食贪婪罗，佢净系压住烧嘅啫，冇用噶。根本嘅原因系生命里边基本嘅地方出咗问题，冇根，根唔喺嗰度，需要喺嗰个地方。保罗喺度提醒，若果要遵佢而行。就在他里面被生根，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二个分词被建造，建造是一个建筑物，在这里保罗提醒是神所建造的。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都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在神的灵工里面被建造出来的，而那个防角石那个基础是耶稣基督，是使徒所传讲的福音。这个基础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已成就的事情上面。建造在这上面被建造。第三个分词就是信心坚固，信心被坚固。这个坚固的字，这个动词的用法，在保罗的时代是专门用来用讲打仗。是怎样的打仗呢？是你死守阵地那个字。在枪林弹雨之中你守住个阵地。定在这里不动。信心被坚固不动。在个阵地里面固守你的阵地。这个是保罗所用的那个字。守住个阵地。所以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当保罗讲到属灵真战的时候，他说穿上神全副的军装，然后怎样站立得稳。在属灵真战里面保罗从来没有讲，或者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叫我们去上啊攻啊这样，没有。他只是讲话站立得稳。因为那场仗不是我你和我打的，那场仗是属于神。神打嗰场仗，神已经打赢咗啦。有位牧师住喺夏威夷，呢位牧师好鍾意睇美式足球，佢又系美式足球有几队嘅拥趸嚟㗎。你知道喺美国呢、这个到球季嘅时候，礼拜一夜晚有 Monday Night Football， 喂，有 Monday Night Football， 有冇人睇追 Monday Night Football？Monday Night Football佢若果球季嘅时候咧，佢系转播现场转播，所以有时夜晚嗰啲节目咧，全部取消或者延后，因为嗰场球赛未打完。咁呢位牧师咧，喺佢又中意睇足球，又系拥趸。咁佢听到佢自己拥护嘅球队打波嘅时候咧，佢就想睇。但系你知道美国本土嘅时间同夏威夷差几个钟头嘅。所以在这里我们夜晚黄金时间转播的时候，夏威夷大概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所以夏威夷的电视台他们的办法是怎样呢？他不立刻转播，他等到夜晚六点半 delay， 等到夜晚六点半才来播。但是这位牧师急不及待，所以他在办公室打开他收音机，一路听听他喜欢的那队，一路听打赢了。放工回到家六点半仍然扭开个电视看，为什么呢？听唔够过瘾，睇先过瘾，睇埋佢。但係佢讲一句话，佢话若果我嗰日下昼知道我拥护嗰队赢咗， 我夜晚打开电视，我睇到我拥护嗰队佢求之唔到，走错方向，搞到做咗啲 mistake， 一啲出咗啲错。佢话唔紧要，因为我知道最后佢哋赢咗，我嘅心情大大不同。所以当我睇到佢电视上面嗰啲画面有啲犯错啊，整得唔好啊，唔紧要，一笑自知。各位弟兄姊妹，被生根、被建造、信心被坚固，乃因嗰场仗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已经打赢咗。所以我哋完全系站喺一个领袖嘅地位，一个以基督耶稣为焦点嘅人生，系一个接受主基督耶稣为我哋居首位，亦都接受佢嘅谦卑，成为我哋嘅榜样。但是基本上面完全是一个被动的接受。在第七节这四个分词里面，只有最后一个分词感谢是主动的。只有最后一个分词感谢是主动的。这个主动的分词，保罗是讲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事情，是信徒做出来的事情。他说，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亦都增长了。这个增长中文翻译很文雅，很客气。其实在原文里面，感谢的心多到不得了，满写出来。满写出来 ,overwhelm,overwhelm 的意思是完全满写出来。只有在这里保罗用的分词修饰这个与耶稣基督同行以耶稣基督为焦点的人生是一个主动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产生感谢的心。以前带过我的一位牧师在台湾，他讲过一句话，我至今印象仍然深刻。他劝告我，他说，钟培，你怎样知道你的属灵生命是不是继续在耶稣基督里面继续增长呢？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你有没有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是属灵的温度计。若果我们能够感恩，我们面对一些事情，我们看起上来好像不顺利，但若果我们仍然能够有感恩的心，这个感恩的心就讲俾我哋听，我哋属灵嘅光景系点样嘅？因为咁样嘅心唔能够假造出嚟嘅，你冇办法假造出嚟嘅。你一定经历咗神嘅恩典，经历咗神嘅丰富，你先能够感恩嘅。所以感恩嘅心系我哋属灵嘅温度计。但系另外一方面，咁样嘅心喺呢度，保罗用一个主动嘅动词嘅分词，佢亦都系讲出一样。感恩的心一个特别的真理，就是感恩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出来的。学习看周围一些事情。我小的时候对中国哲学里面一个字很有兴趣。这个字就是一个悲，悲剧的悲，这个字。悲下底个心，这个字。但我发觉当我越諗入去呢样事嘅时候，越諗入去呢个观念，悲呢个观念嘅时候，我就越发觉我嘅人生就越来越灰暗。好似觉得好多嘢都系悲观嘅，灰色嘅，冇乜出路嘅。而嗰段时间70年代正系西方哲学喺亚洲最盛行存在主义最盛行嘅时候。而存在主义基本上面讲嘅系一个冇盼望嘅人生。一切都系荒谬。人喺生死世上面活一次，一人生是一场笑话，是一个笑话，是一个玩笑，因为没有意义。这样的心境之下，看人生里面所有的东西不容易感恩的。不容易感恩的。所以我人生有很大部分一段时间是灰色的。我觉得好像人生就是没什么意义的。但是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当人家教我 操练感恩嘅时候，我开始对感恩，呢啲讲句多谢，冇乜意思，好肤浅嘅事情。但系当我发觉接受人哋嘅规劝，话你试下为你生活里边一啲事情感恩嘅时候，我就发觉慢慢慢慢，我灰暗嘅人生态度开始有少少色彩出嚟，为一啲好平常嘅事情感恩，为一啲好理所当然嘅事情感恩。当我慢慢咁样数嘅时候，我发觉我人生里边有好多福气，有好多福分，好多人冇噶。而喺慢慢呢个感恩嘅过程里边，我发觉我反而比较容易饶恕一啲人，佢做一啲事情伤害我。若果各位你喺度挣扎紧能唔能够饶恕一个人嘅时候，我俾一个新嘅办法俾你试下，你唔需要继续挣扎呢、这个。你去慢慢数算你人生里面一啲值得感恩嘅事情，你一样一样就逼自己慢慢学，每日搵啲嘢感恩感恩感恩，慢慢你会发觉好快你就能够饶恕。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经历，我甚至能够喺一啲得罪我人身上睇到一啲我值得感恩嘅事情。有一本书，嗰本书嘅书名叫做《密室》，我唔知系咪叫《密室》，叫《Hiding Place》，有冇人睇过？呢本书是讲一个小路女，一个基督徒在二次大战在欧洲在纳粹的逼迫之下他写的一些经历。这个作者叫 Corey Ten Boom。Corey 有一个姐姐叫 Betsy。有一次他两姊妹被关到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面。那在集中营里面，他姐姐带着他说，我们每日读神的话语，然后祷告感恩。但今次呢有一样好特别嘅挑战，就系佢哋关嘅集中营咧，集中营里面有好多失乸，四围都系失乸。我唔知道你有冇经过被失乸咬嘅经历，我冇被失乸咬过，但系我经过咧，有一段时间我皮肤过敏，成身痕。嗰阵时我就谂到，若果你住喺个地方，一日到黑有失乸咬你，嗰种光景系点样嘅？好心烦嘅，好猛整嘅。你觉得好小事，但是就是成日占据了你的心。Corey, 他就写在他这本书里面的 Hiding Place 里面，他讲到这个经历。他说，我姐姐带着我读经祈祷感恩我都可以，唯独这一次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整个集中营我一日到黑被失冷咬，又痕又痛，我没办法感恩。所以那天他们早上读书，读这个圣经，读到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保罗提到话凡事感恩。他说我看到这里我读不下去，但是他姐姐呢，他说他还烦过失乸，一路逼着我要我感恩感恩感恩，最后我只好没办法被他烦多，结束的时间我就学感恩。我说好，我口是心非，逼自己，天父，我为这个集中里面这么多失乸向你感恩，阿门。但是你知道吗，过一段时间他们发觉他们在这个集中里面，在其他集中里面，他们享有一种没有其他集中里面没有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里面带查经，自由里面传福音。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因为太多失乸，德国兵不敢入去。所以他说，我在这里学到一样很宝贵的功课，甚至可以为我人生里面一些苦难，一些不顺利，一些不方便来到感恩。一个以基督为焦点的人生，是一个以基督为居首位的人生，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的人生。而当我们接受了之后，我们就用感恩来回应。2008年，你希望在12月31号回顾这一年里面，你希望是一个充实的一年吗？你希望是一年你属灵生命能够成长的一年吗？你希望这一年是你人生里面是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能够更多更深刻体会到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恩典的一年吗？ 以祂为你人生的焦点，让祂凡事上居首位，学习祂的谦卑，用一个感恩的态度来看你生活里面周遭的事情，甚至很具体的为每一样很小的事情来到向神感恩。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我想在祷告的时候给各位弟兄姊妹有少少安静的时间，你为自己祈祷，将2008年你人生里面的光阴带到神的面前。但愿你的2008年是一个充实的一年，充实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充满，而是你更多被耶稣基督充满，更多在凡事上学习让他居首位，学习他的谦卑，亦都学习用感恩的态度来回应你人生一切的遭遇。亲爱的天父，今天早晨在这里，我将弟兄姊妹带到你的面前，我自己亦都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在世上宝贵的时间、光阴、丰盛的人生。但我们知道岁月、时间、历史、人生是有尽头的，有一日我们会站在你面前面对你。主，我们唯愿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能够说主啊，你托付给我的我并没有浪费。今天早晨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敞开，藉着保罗短短两节的经文，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放下我们的一切，让主基督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让我敞开我自己，让你在我里面生根、建造、坚固，以至到一个地步，我的人生被感恩来到 overwhelm。 主啊，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在困难中，有些弟兄姊妹在信仰的挣扎里面，我知道你完全知道、完全明白，我们今天恭敬将他们带到你的面前，唯愿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用你的恩典在我们人生里面继续完成你的工作，直到你心满意足为止。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